不要坐后面，
坐前面。
很好。这儿也可以啊。
像这有，
像
中国人喜欢
坐地下。
美国人都喜欢坐地下。
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我这衣服是不是有点怪啊？不过对不起啊，没事啊。
没事。睡就好。
啊，这个我们今天题目是还是敬拜真神，离弃偶像。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出埃及记。圣经在那后面有。出埃及记20章，因为这个是神颁布的十诫。啊，71页。
71页，
啊。20章。第1节到第7节啊。就是神颁布了，哎，还应该有吧？没了。
圣经的。
他自己有啊。
你这有吗？你去拿。银山这，他帮着林去的。因为我顺便他去拿圣经，我就讲一讲。就上次我们讲了第一堂，就是
第一节
。第一节开始。
70。
等一会儿念，等一会儿。那个，我们上次讲了那个关于敬拜真神，离弃偶像。什么是偶像？啊 ，Joy， 说说看。
就是你敬拜的其他东西。
哎，不是真神，对吧？就是说，我们所敬拜的东西是，不是神，是别的东西来代替的。刚才这个。像诗篇16篇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要增加，要增加愁苦啊。那什么东西是我们代替神的？有没有啊？电脑。哇，真是电脑代替神，也是读经不读是吧？去玩电脑了，对不对？这很好，这个Joy一下子就抓住这个。除了其实还有啊，
手机，
你这个就是手机电脑啊。有的时候我们还为了追求钱，对吧？钱比觉得钱比神重要啊。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技巧技术比本事比神重要，对吧？有的时候会把重要的东西，把家庭啊，孩子，哎呦，谢谢，家庭孩子比神重要，也会有的，是吧？或者是事业、学业比神重要，你反正看在那儿比神重要的东西，都是偶像，明白吗？啊，好，那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就是刚才那个出埃及记20章第一节，好，一起来。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洁的神，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
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
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神的，
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啊。上次我们讲到，不要 去跪拜别的神啊，也不要去雕刻他。第五节讲到，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什么叫祭邪的神？嫉妒，你去拜别的神就不高兴了，对不对？你喜欢电脑，喜欢手机超过我，神就生气了，那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哦，我们可以去，谁管呢？这都是我的电脑，我的手机，啊，感谢主。我们今天呢，来讲再讲一段，这个圣经呢是利未记，再往下翻啊，出埃及记，下边就是利未记，利未记这里十九章。这段时间，今天我们讲什么呢？不可占卜，行法术。十九章二十六节。二十六节，我就一节我来念：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就是实际上是不要吃血了，什么血豆腐啊，血还有什么血什么
鸭血、
鸭血、鸡血，什么猪血啊，血豆腐啊，这样。
五根肠嘛。
啊？
那个菜里面有
五根肠嘛？
哦，五根肠，我都不知道。这样，这个是旧约定的哈，但是新约我们可不可以吃？基督徒里边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可以吃，一种是可以不可以吃。这个呢，说可以吃的，我们不那个去指责他们啊。这个，但是我自己不吃，因为从小就是被教导是不要吃那个血的，因为血里边有生命，对吧？这个是圣经上的话。那好，所以呢，下面一段不可用法术，不可观照。观照是什么？啊，观照就是。有一些什么啊？你这个风水行啊，风水不好，这个是兆头啊，它就是观兆。所以呢，这些东西神是让我们不要去做，不要去交鬼，不要去行巫术。我们现在在美国好像不太多哈、啊，这个呢，这是圣经上规定的。那这里边牵涉到一个在美国比较多的是。命理星象，听说过没有？啊，有没有听说过？星象，你多大岁数？你是属什么座？
不是，啊，你几月生什么星座
的？哦，几月生什么星座？好，对，谢谢。就是人的出生八字是否是跟性格、遭遇有关系？以及星象学发展出来的预言是不是有效啊？这个呢，我今天要讲这个，就因为我发现现在好多基督徒都搞不清楚这个里面。因为西方的星象学以人的出生的时间的这个配上星座来运行，这个运算，中国呢是用古代的宇宙图来解释这个。演算十分非常复杂啊，但是可以归纳为人的出生的时间成为这个星象学的哲学的这种基点。那这种是不是宇宙的规律呢？西方的科学家做了多方的调查，1960年的时候啊，美国调查了一下，大概有80%的人相信星象学，很厉害。所以呢，这美国的科学家着急了，天文学家，好多天文学家都放下不去做天文了，都去来研究到底这个星象跟那个有没有什么关系，就写了大量的文章。结果美国人到1990年的时候，这个相信星象学的人呢，从80%降到30%，因为确实是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我们今天呢不可能详细的去解释这个星象学到底怎么样，对吧？中国呢也有记载，这个明朝啊第一任皇帝是谁啊？朱元璋。哇，你都知道。这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啊，他相信星象学，他就说我现在多做了皇帝，那跟我一样的这个生辰八字一样的人将来不要篡我的位了，所以他就去发了一个秘密的一个诏书啊，让这些官员，有一些他信得过的官员去调查一下，现在全国有谁跟我这个生辰八字一样，他得了解一下这个人，这将来是不是他来篡我的位。结果这个简直是，结果调查出来有三个人跟他一样。那去调查这三个人是怎么回事呢？他这个文献上是说一增一盖，这个还有一个是释快。一增就是和尚，一个和尚，一个呢是乞丐，还有一个呢是市侩，就是吊儿郎当跟人家在市场上做一些行骗的。那朱元璋一看这三人根本不可能来篡他位，就算了，要是这三个人是他周围的大臣掌握兵权的，那三个人那人就不会有好结果，对不对？所以呢朱元璋一看这个生辰八字跟他没什么关系。所以中国是有过这样记载。那美国呢有一个叫 MacGray 啊，他调查过从16634个科学家还有6475个政治家来调查他们的生辰八字，就是说想一想他们是不是会集中在哪一个月，比如说月是星座嘛。结果发现这些人平均分布，根本哪个星座都有。所以呢就说当然这个星座得不到科学的研究和事实的支持，那还再说这个算命啊，好多也有些基督徒去找那个去算命的。那神早就告诫我们不要去信这些东西啊，4000多年以前就告诫我们。告诫以色列人不要占卜观兆，因为那时候好像是这个那些君王啊打仗的时候，比如说碰到一条路岔路的话，往哪条路走，他们就要杀一头牲畜，然后看那个牲畜的肝呢 啊是往哪边方向往哪边扭，他们就往哪边走，就观兆。你就知道那时候的观照是很厉害的，政治家军事家都这样做。基督徒里边是不是有呢？我觉得有啊。没有好好读圣经，神已经警告了以色列人，刚才我们就说了不可观照不可法术。那我啊在那个巴西的时候，有一次我去里约热内卢去办那个签证，那么办签证呢，那时候我的英文不行，这个葡文也不是那么好，那找一个人得要帮我去翻译啊，因为我所以呢我就没办法，很难找到，因为我住在圣保罗到里约热内卢啊，有些人是坐飞机，有些当然我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去坐飞机， 所以我就坐公共汽车，那坐一个晚上公共汽车到那儿。你要请人的话，人家帮你忙，人家平时都要上班，对吧？只有礼拜周末有空，那周末美国领事馆也不开门，所以我就找了一个牧师，他是周末很忙啊，平时空是空一点，他答应我陪着我一块儿去，他愿意陪着我坐一个晚上的公共汽车到这个 bus 到这个别人那种，所以我们就去办。办完了以后呢，因为这个牧师和这个里约热内卢的华人的教会的长老啊联系了，因为他们也在很，因为那时候巴西的华人教会很少，所以呢很想跟传道人谈一谈，所以那个牧师呢，他们就去跟牧师要谈，就带着牧师一边游览这个里约热内卢呢，一边呢就谈这个教会的事。那我跟牧师一起走嘛，所以我也得到优待了，他带我。因为那在谈的时候就发现呢，他说他们那个教会的牧师啊会算命。我们都觉得那个两个长老就非常的忧心忡忡的跟那个我们那个高牧师说，这个他在那个讲台上都算命，这是不合圣经啊。那我们也就觉得很难理解啊。但是哎，这牧师就是传道人啊，算命。所以就让我们看看，对于圣经如果不好好的读啊，甚至于你是一个传道人，你就不合适，就是抵触圣经的，你去，他觉得他自己算命很准呐、啊，你信不信啊？哈，你信不信？不信，好，感谢主。就是这样啊，你是怎么能去算命呢、啊？对不对？你就是算得准，也不讨神的喜悦，对不对？好，你算得准，说明什么？说明邪灵在你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做这个事。那圣经上也有教鬼这个事儿，很有名的就是扫罗去教鬼啊。我们来看一看撒母耳记上28章，撒母耳
281页。
撒母耳记上28章。第三节。那我现在念吧啊，我先念一节啊，后来再往下。撒母耳记上3节他是怎么说呢？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那是撒母耳是个先知了，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扫罗是那时候以色列的王，第一任王啊。扫罗已经规定了啊，他规定不允许有交鬼行巫术的。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六节啊，不再往下第五节。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里发颤，因为非利士敌人呢、啊、就来聚集要攻打这个以色列。第六节，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不理他，对不对？所以呢，扫罗第七节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 我不知道为什么叫鬼的都是妇人了，好像男的不叫鬼哈。
那种事
啊，哪有这种事？哎，不，他是这么说的啊啊，
女巫，
女巫。我好去问他，陈普说在尹多尔有一个叫鬼的妇人。啊，这就于是第八节，扫罗改了装，他是国王啊。他改了装啊，改了一个平民的装啊，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交鬼了啊。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这个交鬼妇人还不敢交鬼呢，对吧？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启示，你看见没有啊？这个启示对不对？你说为什么不对？他的启示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你必不因这事受刑。你看这个指着耶和华启示干的事儿呢，又是违反神的心意的，这简直是，就是说你敬畏神的人，你像基督徒，我们指着神祷告说怎么怎么样，违反神的心意，最后结果我们再来看很不好啊。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我们这里讲一讲啊，这个圣经上说的人死了就睡了，不可能再回到这个回来，他又不是复活，他是那鬼魂，不是叫鬼魂，就是已经睡了的魂上来，怎么可能嘛？但是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十二节，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他还没招呢，还没招撒母耳呢，撒母耳就上来了，吓得那个妇人大叫，然后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大概撒母耳啊跟他说啊，指着扫罗就说，扫罗你为什么，对不对？所以他才知道这是扫罗。十三节，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有神从地里，他看到这个不是鬼，他是好像是跟他所过去招的这种不一样。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他是急了啊，神不理他，他就想招这个撒母耳上来。十七节，耶和华召他借我，哦，对，十六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因为扫罗干了前面干了一些不没有遵照神做的事情，对不对？然后耶和华照他借我所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取国权赐给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神很严厉啊，你这个不按照神的 做，他要以你为敌了，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看这下面这句话很严厉啊，明日你和你的众子，所有的儿子，必与我在一起了，就死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扫罗猛然扑倒，挺身在地，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气力。这件事啊，这个怎么来解释啊？我知道在圣经学者里边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呢，真是把撒母耳招上来了啊。我听说过一种解释是，上来的不是撒母耳，不可能是撒母耳，因为人不可能在那个死了以后怎么还能招上来，对不对？但是这个，所以呢，他们认为呢，这个就是鬼，假的撒母耳。但是比较可靠的这个解释呢，比较合理的解释呢，还真是撒母耳被他神自己让撒母耳上来，不是被那个鬼，不是被这个交鬼的妇人招上来，妇人还没招呢他就上来。为什么呢？因为撒母耳所讲的全是神的，合乎神的话，讲的都是真的事，不是撒谎啊。因为他说你明天全家都要死，确实第二天扫罗和他的儿子包括约拿丹都死掉啊。这个鬼上来常常会撒谎，做一些谎言的灵，所以这个是一个是比较合适的解释。那你说死了人不会上来，也不见得。主耶稣在变化山上和那两个人，一个是摩西，还有一个是以利亚，他们也都见面了，对不对？当然你说以利亚是被那个龙卷风啊，或者是火车火马接到天上去了，没死，但是摩西是死了。我们那礼拜五查经，银山还引了那个尤大叔，对不对？为了这个摩西的尸首，天使长也不责备这个啊，不用这个话来诽谤这个撒旦，那就说明摩西也是死的，他怎么上来了？所以这个不是说是鬼，这个是真的，是这样的情形，是神特别成全的一件事情。那交鬼的结果是什么呢？交鬼的结果是当天，你看这个后来那个交鬼妇人还给扫罗预备了吃的，他不吃，再三劝他，他才吃了起来，才有力气，然后就走了，到这个31章，扫罗和三个儿子全都被杀。交鬼的结果没有什么好结果，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去做一些不讨神的喜悦的事情。有神的话，有圣灵保惠师，有教会，这个有神的儿女弟兄姊妹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不要去追寻那些隐秘的事啊。那个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我们不要去追寻。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就是《生命记》29章 29节，这节圣经也是给我很多的就是说警惕吧。29章29节，生命记。
192页。
啊，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都翻到吗？
193页。
嗯，193页。你翻到了？
嗯。
哇，你这很快。好，一起来。29章29节。好，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律法上的一切话。我们不要去追求那些隐秘的事，对不对？这些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所以你要想知道那些，你就去什么观照啊，你要去算命啊，你要去看那个星座啊什么的，不要去做这些事啊。不要，人家你我们一去，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作为一个开玩笑啊，看看星座，别人就把人家绊倒了。哎，人家说哎某某某都是基督徒，还在那儿搞星座呢，对吧？这是不要去做。另外呢，诗篇16篇第4节就不要去翻了。我说我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愁苦必加增，他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的名，别神的名号。所以基督徒我们讲话要注意啊。有的人说哎呀，借花献什么献佛，我们这种话都不要说，对啊，你不是基督徒，你是说，人家说，哎，你基督徒怎么说这个话？嘴唇不提别神的名号。哎呦，你这个人真是菩萨心肠。我们基督徒嘴里不要出这个菩萨心肠。我基督，我们说，哎，你真是像耶稣一样的心肠，多好啊！这句话。那不算是妄称神的人。妄称神的名说怎么这个 My God 一天到晚在那讲 My God My God， 是不是？那倒是有点妄称神的名。所以我们要注意啊。我妈妈那时候刚信主不久啊，还他喜欢那个什么，每吃一条鱼就是从那个鱼鳃骨那儿有块骨头，我不知道你们都可能你们都不知道，那鱼鳃骨那一片块骨头放在那个桌子上立在那儿，然后呢拿个吃的东西啊菜啊什么喂喂它，然后就扔3次，如果立住呢，哦，这件事儿就成了。有没有过？有没有？你们都啊
我家里也有过。
你家里你们都不知道哈。那那是叫鱼神呐、啊、哦，那是很灵的、啊、扔3下。而且这个鱼鳃骨啊不能，有的时候被我们先见到了，对吧？我就把它要吃，把它旁边的肉，哎，不行不行，你不能嘴，它就只能这个。那个骨头贴出来，你不能进嘴的，你要放那扔。这些啊，后来他当然信主慢慢多少年了，他就知道这个不应该是这么做。这个是关照，这个是这个占卜啊。我们呢，就是说不要走这个与假神联合的这种事情，因为圣经上说，你跟这些所谓的假神联合，你就玷污了自己。我们是 属神的人，我们是圣洁的，那我们用假神的名号来玷污我们，那就不对，是吧？更何况我们还有下一代，对不对？我们这种东西影响到下一代，一代一代传下去，更不讨神喜悦。那今天时间不多，我再讲一个事儿，就是祭祖的事情啊。祭祖你们有没有？有的吧，对吧？都有的。这个祭祖这个事情啊，在清朝的时候啊，天主教那时候已经和这个窦玛丽啊什么的，和这个清朝的皇帝啊都讲这个传福音啊，传到这个乾隆皇帝都写诗啊。你们看过乾隆皇帝的写的诗吗？他怎么这个对主的这个认识啊，他写的好像很深刻。但是后来因为就是因为祭祖的事，把清朝和政府和这个天主教的关系搞坏了，因为天主教坚决反对祭祖，所以呢，清朝皇帝一看你这忘祖，什么叫忘祖俗啊，俗典呢，就
忘祖
背宗了，就把他们轰出去了，整个天主教都轰出，本来让他们在那里传教，让他们建立这个教堂，结果都不行了。所以这个祭祖这件事啊，是中国人很难逾越的一个坎儿。我们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说，纪念祖先，纪念父母，已经死了的父母，那是可以应该的，对不对？纪念他们的爱，纪念他们，怀念他们的许多好的品格，勤劳啊，这个慈爱啊，善良啊，这些东西都应该去学习，但是不要去烧纸啊。烧那些东西什么意思啊？烧那个锡箔，你都没见过啊，没见过，你们也没见过。锡箔啊，这个用那个见过啊，嗯，那得烧那个。哦，清明节，对对对，清明节烧，还有那个美元呢，假美元，对不对？
信用卡
啊，信用卡，啊，还有手机，
还有房子，用人，
烧 iPhone， 对 iPhone。
手机，手机 iPhone 对吧？
是真的吗？
假的。
不，
售后服务。
把明天一起去烧掉。
啊，对啊，这些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们还可以用，对不对？所以才去烧嘛，这个逻辑不是这样的吗？是可以用啊，那圣经上告诉我们，死人死了以后怎么都睡了，你什么还可以用这些东西？你去做这些事情，你就不相信神说的话，认为神说的话是撒谎，对不对？那这个事情就大了。你去烧那些呢，当然有些人是没有钱烧个树叶啊什么的，那是另外回事，那起码你心里边就觉得，哟，这个什么已经是手机iPhone 的灯，哎，所以祭祖实际上看你什么，所以有国内那时候有这个信主了，我们带领信主了，就问怎么办，我说他们说。都去那个到墓地去，我说你去也去啊，他们在那儿烧你可以不烧啊，对不对？你可以带一些花去，带去一个花就纪念嘛，纪念性质，不是说这个花可以送到阴间去了，对，谢谢，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对不对？ 你可以，现在我就觉得有的有也有亲戚是这样，这个父母在的时候啊，这个后小辈就是那样推的，不想养这个父母，对不对？等到父母一死啊，就好像自己很孝顺啊，就来抢家当了，对不对？哎呀，这个都不是父母要真的有知有觉的话，那不是气死，对不对？所以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圣徒死了都在耶稣里睡了。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讲，就像主耶稣那个拉撒路死了，不是主耶稣说他睡了啊？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们去叫醒他。对啊，这死在神的这个眼里就是一个就完全睡了，跟你现在活着那没关系了。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还说的，不要给撒旦魔鬼，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们做这些事儿，我们千万不要就是好像哎呀这些事儿没什么关系，这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们祭祖也好，我们不反对这个纪念祖先啊，但是呢不做这种烧的这些东西。你烧你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就是实际上是违背圣经，而且认为神的话不可信，不相信神的话。当然我们今天我们不可能再讲这个，再往下讲，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和慕道朋友敬拜真神，离弃偶像啊。什么叫离弃？就是原来你有偶像的，你在没有信主之前，你在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之地，你是拜那些偶像的，所以要离弃的。我们呢，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偶像，我们要离弃这些偶像，敬拜真的神。这个神是我们带领我们信主这个走永生路的神，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神怎么说。我记得小杨说你的姑妈还是阿姨呀、啊？但姨妈对不对？姨妈读圣经，对不对？你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神怎么说？你信了主以后，你去做一些违背圣经上的话，那不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这神已经把这本圣经给了我们了，不是说没给。你没给，我们没有按照圣经神的话去做，那是不是我们的责任？是神的责任，他没给嘛。现在神已经把这个圣经给了我们，我们不读是我们的问题了，是不是？我们不读，我们去好多时间，我不是说你不应该去学习，不应该弄电脑手机，对不对？我们都可以弄，但是要把这个时间要分出来，是吧？所以这个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好好读圣经。今年能不能读一遍？你上次有过有点哈，希望有个计划，这个很好。现在还在执行吗？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
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是把它看成是真神，我们就认真的去做，对不对？我知道吕科家带着孩子晚上每天读圣经， 不怕慢，就怕站。你读得慢没关系，总在往前走，对不对？总在读。你要不读的话，一停啊，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开始，是吧？就是慢慢走，一天你计划一天一章也行，两章也行，三章也行，四章，那就可以一年读一遍了。嗯，当然有的章很长，啊，诗篇119篇很长，哎，当然也有短的了。诗篇117篇只有两节，呵呵，可以扯回来啊，
综合一下
是啊，就而且你们这样读呢，给孩子也 学到一个习惯，他们从小就读圣经啊，爸爸妈妈跟他们一起读。我上次讲过一个故事，那个 John Wesley 就是英国的那个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John Wesley， 他的父亲是个牧师，他父母生了18个孩子，都活了，个个都活了啊。这个 John Wesley 还有个弟弟叫 Charlie Wesley， 我们诗歌本上有好多他的 Charlie Wesley 写的诗。他的妈妈每天带一个孩子读经祷告，他不是18个来不行啊，这18个来跟我们这么差不多了，他每天带一个人，那要轮过来也得一个月都轮不到2次。所以这个近前的后代能够带领出近前的近前的妈妈能够带领近前的后代。还有 Campbell Morgan， 一个很有名的解经家，他是牧师，他5个儿子都是传道人。有一次有个人问他们的孩子说，你们家有6个传道人连父亲啊，谁讲道讲得最好？对，他们异口同声的说，这5个孩子说，妈妈讲道最好。妈妈比爸爸都讲道好，爸爸是很有名的叫解经王子啊，但是妈妈是最好的讲道传道人。让我们都激励我们啊，特别是做妈妈的，或者将来要做妈妈的，都能够一起在神面前蒙恩嘛。好的，就今天。